欢迎参加方正证券2026年8月十大金股电话会议邀请。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仅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方正证券首席道宇，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方正证券八月金股电话会议。后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顾问行业分析师来做一个八月金股的推荐和解读。
尊敬线上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方正食品的分析师王泽华。今天呢，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八月份的这个金股新麦食品新麦的，其实我们一直也在一个持续的跟踪推荐。为什么八月份特殊把它放成金股呢？我觉得以下几点原因就是第一呢，就是七月份公司发布了这个半年报的预告半年报预告呢，其实整体的这个收入利润情况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部分投资人呢是认为可能这个单 Q2 的这个收入增速略微不及预期，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汇报几点。第一呢，就是我觉得西麦从去年到今年整体的这个销售情况是不错的，然后我们看到公司依托着产业链的优势持续推进产品和渠道的创新这个首先产品端的话这个原本的这个麦片类的产品在做一些新的创新通过一些新的品牌来做山姆这些渠道。第二个就是燕麦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利用率是持续在提升的，因为过去一到两年整个的这个原材料成本优势是持续的每个季度在显现然后第三个就是公司在这个新产品上面就是粉类的新产品上面其实做了很多的是这个拓展就是钥匙同源然后无论是电商渠道还是线下渠道，其实都是卖得非常好，而且粉类的产品呢，其实整个的毛利净利水平是比较高的，是拉动了整个新麦的这个产品的结构成为公司的一个第二的一个曲线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新麦这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动画，我觉得是食品饮料里面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有的然后能够在利润率有提升产品收入上有新品支撑扩展然后在这个新品上又有这个持续的结构拉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觉得这个八月份我觉得重点关注一下这个西麦食品我觉得还是会有很明显的这个超额收益以上的是我们八月份的进度简单汇报。
各位大家好，我是方正零售美户的周鑫。那本月我们的金股是选择小商品城。那其实从消费的金股来说的话我们已经连续两月将小商列为金股了，就是7月份跟8月份。那七月份小商的表现也是不错，同比增长26%。那当然核心有也是有这个 beta 上面也是有消费的这个反弹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嘛。但是我们在这个月依然将小商列为我们的这个金股。尤其也入选了这个方正的这个金股，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小商整体的这个资金流势加利息服务费带来今年的业绩的确定性强。那同时的话，这个外需也是非常的这个高景气所以大家对于整个13倍估值跟5%的这个股息下面，我们是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在我们写段的一个提到，就是短期估值完全边际，然后长期还有这个成长叙事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下那首先我们其实来看一下，就是整个小商的这个业绩确定性那因为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上半年的这个出口数据零售业的出口的话是同比增长了17.3%那三到四月份的话确实受到了一定这个终端外部的影响，但是五月份其实随着结束缓和可以看到已经有明显的修复。那其实在出口的这个高景气下，那我们觉得小商的这个提速其实也就是在一个非常有安全的一个保障，因为它整体每年的这个5%的这个资金提涨，我们经常会举个例子，就是那个经济景气下提房租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所以这一块也是给小商整个去提租这一块，其实是带来了一个保障。在另外一块的话，我们其实看到六区四城这个1200家的这个商户其实已经满足了。那同时的话，在这个区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像潮玩 IP 包括像这个无人机器人的这一些轰动的这个板块，尤其是像无人机跟机器人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其实包括像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媒体层面，包括像浙江省的层面，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政府调研去做这个义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验发展力度的一个调研 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其实我们以无人机跟机器人为例，就这两个产业，其实我觉得对目前就中国来讲的话，还是非常具有就是先发的一些优势的。那在这个维度下面，小商再次被当做这两块行业的一个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出口的这么一个标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这一块上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小商想象空间的。那同时也证明了这个小商在整体这个出口承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地位啊。所以这样子来看起来的话，我们也是不断的去提到，就是说其实对小商来讲，除了义乌的这个高景气，Beta 能给它带来一个租金提价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增长，那同时的话其实它也有自身的这种一些 ADA 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对于整个这个中国出口的这样一个定位，去强化它在整个出口上面竞争格局的一个优势。那另外一块的话，其实它的增值服务，就是服务贸易这一块，其实还是有望去这个保持一个高增啊。就随着整体这个基础业务的一个不断的稳健的扩张啊，包括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支付1到5月份的成交额是有17亿美金还多的。那其实这个硬增的模式其实也是这个在持续的这个扩容啊，包括飞机平台的这个 AI 应用也是从15项扩容到32项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是也是一个未来成长的一个我觉得确实一个很可想象的空间吧。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是还想提一下，就是小商其实就是确实啊，就是在他过去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那一方面的话确实有一定的这个政策上的包括战略上的这个地位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小商和整个义乌的这一些这个管理层，包括是经营的这个人员，其实在过去这么长达这个3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一直去承接到中国整个出口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业务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个能力啊。就换句话说，在过去这么多年，就是有中国的这些出口的一个重点节点上面，小商从来没有 flop 过啊，就是都没有说哪里比如说既有政策或者什么没有接触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出口景气的情况之下，小商的这个确定性强的一个核心根本啊。那所以今年的话，我们觉得小商在这个向下业绩有支撑，就是这个租金和选货费向上的话，其实也期待不管是这个服务贸易这一块的一些服务费的这个增长，包括新的一些业务的这种模式一些增量啊，甚至是远期可能对于进口业务的一些展望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叙事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年我们给到它的这个利润的话，就大概在53到55亿啊，就是同比增长20%以上的这个增长，其实还是有非常强的这个确定性的。那对应到今年的话，大概是3倍的 PE 啊，然后包括今年明年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就是在这个像这个租金上涨的情况下，依然能有一个接近20%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认为就是在当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环境之下啊，以及近期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仓位的这个在平衡之下，我们其实是非常建议大家这个去配置小商的。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讲嘛，就是其实到现在的这个消费，其实我们能看到3-5年成长趋势的这个消费公司，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稀缺的啊。所以这句话，我们认为就是说，小商其实今年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可以说我们说这个20倍的这个 PE 还是可以期待的，那对于这个空间的话也还有一个40%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月继续把它放进新股的一个核心原因吧。那更多的这个细节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与我们团队的联系啊。以上，谢谢。
各位同学好，我们是方正通讯团队。那么我们在8月份的新股我们继续选择中继续创作为本月的这个新股那么核心还是几个原因。首先是我们继续看好光通信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虽然这个经历了这个7月份的动荡，这个整个海外算力包括光通信板块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波动但是我们和供应链包括整个产业链去这个 check 以后的话，发现整个行业的这个不管是订单还是各方面的基本面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依然在这个供应链这边看到非常强劲的这个需求不管是来自于这个 CSP 也好，还是说从这个产业的发展来看都是继续围绕着整个光通信板块在进行发展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像头部的这个大厂像中兴旭创之前的话以布局高速的这个光模块包括800G 1.6T 为主，那么从去年开始公司积极的去拓展整个光互联产业链包括像这个 NPU 以及 CPU 然后这个就是相干的这些这些分支领域其实都有深度的一个布局所以的话公司在这个行业这个发展的这个广阔性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同时的话公司往这个26年往27年看的话，目前的估值依然非常低然后有非常高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性价比因此这个我们继续认为中继续创在这个位置特别是今年的7月份调整以后的话有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性价比因此我们把中继续创继续选为我们8月份的这个金股。那同时的话大家也进行一个风险提示如果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不及预期，或者是海外 CSP 的这个开发投资不及预期会影响到这个中继续创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发展。那么以上就是我们针对于八月金股的一个观点更新感谢各位投资人。
大家好，我是周军，汇报一下传媒的金股上海经营首先当下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本身就是我们今年整体的一个判断，就是传媒有两波行情，一个是一季度，一个是三季度只不过呢一季度其实当时涨的是这个 GEO， 然后呢三季度这边的话应该是 AI 应用和这个出版，就是高分红的这种属性 做一个中心的一个修复，所以到现在的话基本上观点还是不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影视这个板块呢，它总是跟着AI 应用这个方向去波动，原因的话是 AI 应用当中 tokens 的消耗大户，它确实是在视频类这个方向，那视频这个方向的话又是在漫剧这个领域体现的特别充分，比如说像是各种真人漫剧、真人本剧或者是一些 AI 漫剧，包括漫剧的电影其实都比较出彩，所以呢在AI 应用这个方向当中，影视的一些标的啊，它其实很多时候反而表现是比较出挑的，所以呢我们这次的那个新股上海电影它基本上就属于这个逻辑方向的这样一个定位啊。另外的话我们有一个新的研究架构啊，就是基础大模型，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话是各种垂类模型，或者是 agent， 或者是一些包着模型能力的一些 2B2C 的一些应用。这里面的话其实从三月份龙虾大战之后一直到现在，业内进展最快的也是在影视这个方向，就是很多的一些像 Live TV 之类的一些新的 MaaS， 就是模型级服务的这种应用确实国内起来的比较火，那进一步的话会推动整个影视这个方向它作为 AI 应用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支啊，这是整体的一个架构。然后呢上海电影我说一下它的一个情况。上海电影呢它比较特殊，它跟中国电影完全不一样。那中国电影它其实是一个央企，代表了中国电影产业集团的这样的一些整体运营思路。因为中国电影正好是去年吧，应该是去年它改了一下名字，就是从中国电影就集团变成中国电影那个产业集团，也就是说它后续的这个范围会更广一些，包括一些技术啊什么之类的。那上海电影这边的话它就很典型，它其实是那个上海电影集团下面的一块资产，一块上市的资产，所以呢它会呈现出来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上海电影集团下面的资产，尤其是一些 IP 资产，它并不在上市公司体内，它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所以通过一些结构授权给了上海电影去进行一些经营跟运营。那上海电影自身的话，它主要是影院荧幕就是一个放映的这种环节。当然它在上一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话也收购了就是一个票务平台，就像光线收猫眼一样。所以呢这个是它大致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的话它还有一个这个 IP 运营平台，有一个投资平台，或者是说产业投资的这样一个基金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些这种项目的孵化。所以它就是定位的话就是属于上影这边，上影集团这边资本上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呢这个是跟中国电影不大太一样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影院的经营是非常不错的，就是非常有特色，就是一院一品一店一策精品化运营，尤其是在这个华东这个区域，所以这里面的话虽然说看起来这个规模比较小，但是它的经营的质量和特色的话是比较突出。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个影院这边比较一般，所以呢它这种差异化经营、差异化的这种策略其实相对来讲就是稳健性还是比较突出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那个宣发，宣发它其实是最大的这样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基于自身有渠道或者是分销能力分发能力，我自己去介入到一些关键影片的这个主投主控或者是宣发，所以2025年的话它有主控的影片《浪浪山小妖怪》，这个也是一个动漫或者是说动画电影的这种属性特质，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相当于说它既有分发能力，又用一部票房17.19亿的这种很好的呈现，证明自己能够主投主控比较就是大 IP 的这样一些电影啊，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然后呢同时的话就是因为过去几年泡泡玛特的 IP 运营特别好，所以呢上海电影这块的话基于它自身的这个 IP 电影，它会去做一些衍生品的一些渠道的搭建和衍生品品类的这种扩充，所以这里面的话还包括一些潮玩AI 潮玩这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探索。那围绕公司第一向上去做一些独特手工，尤其是偏动漫这块、动画电影这块，另外下一个的话就是往 AI 潮玩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呢它的这个投资平台也会去布局一些相关方向的一些标的，这个是它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呢这家公司利润跟现金流分析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稳健，就是经营现金流很突出，资产负债表的话也很就是也非常充足，就是没有短期借款，经营质量确实是特别不错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它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当时收购了一个票务平台叫天下票仓，相对于猫眼呢经营的是一般，但是呢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它也布局过，也基本上这种布局呢就契合作为一个影视标的正常的一个布局方向，所以呢也没有出现大的披露。那在 AI 这个趋势面前的话，第一它战略合作极梦的 AI 和火山引擎就是联合去发起未来影像计划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一些推进，还有就是用火山引擎和这个 C-Dance 2.0 去打造 AI 国漫 IP 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计划啊，另外就是它在线下有一些这种体验比如说浪漫山小妖怪、幻境奇旅的这样的一些场馆的这种沉浸式 XR 沉浸式体验这个的话归属于大类的衍生周边这个范畴啊，还有就是 AI 超玩这是就是周边衍生的这个方向，另外的话就是在硬件这块的话它也有这个合作方啊，跟京东方合作成立上影那个 东方啊这样的一个联合推进的一个平台，聚焦一些技术，包括像是 LED 商写，包括虚拟拍摄这样的一些技术啊。所以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就是运营、内容、硬件或者是围绕硬件的技术一体化的去进行一些推进。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这家公司考虑到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没有大的这样的一些失误，也基本上契合了产业的一些推进逻辑。AI 时代目前看的话，就是发力更猛一些，或者是说在这个方向上比移动互联网时代它的打法或者是软体布局思路要成熟得多。所以呢，总体来讲的话，它是影视这个方向当中最容易走通啊，走通什么呢？就是走通刚才说的从运营到内容到这个硬件这个方向的一个标的所以。我们这次金股把它把上海电影放为金股啊，一方面的话就是传媒这边本来有一波修复的行情，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修复当中两条逻辑线之一是 AI 应用，影视跟 AI 应用是有高度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逻辑关系，那我们就选了上海电影这个标的啊。发言完毕，谢谢。
方正华丰团队八月份推荐的金股是华丰化学，我们认为氨纶行业目前在经历了这个二季度的这个中东的一些影响，然后整个行业的一个价差有所修复之后，我们认为在三月份这个行业依然是需要重视的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从总的供需角度上来看啊，截止到25年底，氨纶行业的总的产能也就153万吨啊，然后整个行业的一个表需大概在105、106左右啊。那因为考虑到整个氨纶它里头出了40弹还有20弹啊，所以说总体来讲行业的开工率其实也就能够达到九成啊，九成也就差不多，八九成就差不多了，所以说总体来讲整个行业目前开工率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前两年因为整个行业处于一个比较不景气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很多像韩国的一些企业实际上已经陆陆续续在前几年已经有厂线关停的一些报道啊。那么这两年国内氨纶新增的产能也非常有限，除了华丰啊在今年有新上7万多吨产能之外，其他也就没有报道了。所以说从新增产能的角度，也就明年可能还有十来万吨啊，但总体上还是一个产能增量比较少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整个行业的需求还可以啊，今年上半年整个氨纶的需求同比也是有增长的，所以说我们认为截止到今年年底的话，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维持在一个高个位数的一个增速，问题也不是太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整个供需啊维持到下半年的话，还是有望处于一个偏紧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其次是产品的这一个原材料的一些支撑啊，因为氨纶上轮最上游的原材料最核心的就是纯 MDI 啊。那么最近的话，因为这个中东冲突又起啊，然后油价从整个底部70美元到现在80多也已经修复了一些啊。那么对应的它的像原油的下游的一些化工石化产品啊，本方兴的一些石化产品啊，对应到这个 MDI 的话也出现了一波涨价啊。然后刚好叠加最近万华跟亨斯曼啊也陆续在海外进行了这么一个调价，而且相应的这个挂牌价，八月份的挂牌价环比也出现了上调啊。我们认为纯 M 价格的上行在接下来的八月份啊，乃至于甚至在三季度可能都会对氨纶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支撑啊。所以说这个在原料端来讲，我们认为在八月份往后的话，氨纶是有望实现涨价的啊。第三是那个库存啊，就氨纶的话现在的库存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啊，厂家库存就一个月左右，总体来讲库存的分位值还是位于这个历史偏低的一个水平的啊。所以说总体来看供需偏紧平衡，然后新增产能比较少，原料端的一个成本支撑啊，然后叠加一个库存相对来讲比较低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个氨纶行业的这个价差实际上从今年二季度以来一直在往上走啊，从原来单吨的13000-14000啊，然后到现在一直到17000啊，17000，而且七月份的总体的价差环比那个二季度总体来讲啊是还是要高一些的，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华丰啊三季度啊，就因为它作为这个氨纶行业最大的这个龙头嘛，那么它的主业啊氨纶这一块三季度的业绩，我们认为环比大概率是还是有望实现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的啊。那么你反馈到公司总体的这么业绩的层面，我们认为下半年很可能要比上半年要好啊，要比上半年要好。那么你对应到公司的一个估值水平，当前的这个业绩的预期对应的这个估值水平的话，也就是15倍不到啊，那就15倍不到。所以说我们认为公司目前一方面估值来讲相对比较合理，偏比较便宜啊。然后其次氨纶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未来有望大幅上行的这么一个周期吧，景气上行的一个周期啊。然后当前又在一些地缘的一些条件的一些加持下，可能会短期放大它的这么一个盈利的弹性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啊，所以说我们把那个华丰作为这个八月份的这个金股啊，那么这一块我们认为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吧。那么也欢迎各位投资者与我们进一步的线下交流啊，谢谢。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方正清楚组干家瑶啊，这边呢汇报一下八月份我们重点建议关注的 这个板块啊，包括公司啊，其实呢就是贵金属这边赤峰黄金。我们这个节点上去推荐它呢，侧重点还是在于我们认为贵金属这个板块已经逐渐的走出了它的逻辑向上的这个曲线啊，往下半年走呢，各方的一个趋势变化应该都会利好于这个板块的金融属性修复啊。然后赤峰呢，又是其中我们认为在自身基本面上来讲足够优秀，从管理层来讲呢也有重大变化和升级的一家公司啊，所以呢作为一个重点的推荐去跟各位领导们做一个推荐。然后从板块自身来讲，我们认为往下半年走核心去关注的点就是前期整个有色板块啊，特别贵金属这边它已经充分定价了的年内一次降息啊，甚至整个过程当中往明年走可能还有更多降息的这个空间是否被过度的担忧了。核心来讲呢，就是可能美国的数据我们认为会逐渐的证明上半年在5月份的时候可能当时的通胀都已经是全年最大的一个通胀压力往下半年走呢，随着海湾地区的这个局势逐步的去缓解，霍姆斯海峡的通航，那么油价我们认为是可以逐渐的被压下去啊，或者至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不会那么担心油价持续在100美金以上的高位去运营那么这也就会使得美联储它面对的通胀压力会比之前呢要小一些。那包括我们看5月份的通胀情况包括我们看6月份通胀情况7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的表态，其实都能看出来呢，就是说通胀的对于美联储来讲它非常关注，但是呢整体的压力是在往下走的。然后另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认为目前来看啊，就是说美国自身的经济数据也没有像上半年看到的那么强特别是在服务业这边啊，因为上半年还有一个世界杯的因素在，包括美国政府的这个退税的因素在，所以使得它的就业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美化了的那么这些到下半年呢也会把水分逐渐的挤出去啊。那么黄金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就金融属性这边美联储它降息的这个必要性在减弱，同时呢它降息的能力可能也在减弱那么反映在整个板块来讲，我们认为就是之前所担忧的这种加息的风险它会慢慢的去消退然后再者呢，我们也建议关注另一个点，就是黄金其实它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的一个对象配置特别呢我们要考虑的说，现在为什么大家看美国的实际利率走得这么高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建立在美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它是依赖于 AI 基建的投资AI 基建投资它可以承受更高的一个实际利率，它可以承受一个更高的这个借贷的成本，原因是因为由于大家对于科技发展的非常高预期，他们是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个资金成本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后续的一个情况如果科技板块正在调整，说明这块有所动摇的话，那么美国的实际利率如果走平或者下行，对于黄金来讲也将会是它从金融属性上的一个提振那么再者呢，从央行购金的角度上，各国央行目前呢也在恢复购金，包括我们看中国央行的购金力度是在持续的加大的美国也不再买，而且呢是越买越多因此呢，我们认为从行业角度上来讲，贵金属已经逐渐的走过了前期大家比较担忧的这种加息的这个阶段那么往下半年走呢，逐月的经济数据可能会持续的去验证那么一旦握实松口，走一个由阴转多的路线，那么黄金板块我们认为也就正式的进入到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阶段。然后呢，赤峰黄金我们作为重点的推荐标的，主要原因呢是公司的质地本身确实是足够好那么公司在这个老挝这边的金矿整体的运营状况很好，包括在加纳瓦萨这边的金矿整体的开发运营情况我们认为也会持续的向上整个的矿产金的增长呢也非常的明确到25年的时候呢，矿产金已经达到了 14.5 吨的一个产量水平，然后今年的产量呢 14.7 吨还等待后续万象矿业这边的产量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呢，从管理层的角度上讲，我们重点是去关注金矿业拿到赤峰的控制权之后，后续去对这个赤峰的管理层进行的升级我们认为紫金作为有色这边整体的龙头老大，他拿下这么大手笔的拿下赤峰的控制权那么在后续的运营当中呢，也会给到赤峰足够的背书和支持因此呢，把赤峰黄金作为我们八月份重点向各位去推荐的公司以上感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正电信的龟晨，然后我们这个月八月份的金股选的是这个宁德时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宁德时代上半年已经发了这样的一个业绩，然后营收呢大概实现了这个2769亿，同比呢有接近55%的增长，那归母净利呢也有这个433亿同比呢也有这个42%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增长呢是非常可观的。从目前的下游的情况来讲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公司来讲呢，它享受的这个份额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续提升首先从上半年的数据我们也看得到，而且从目前来讲呢，因为工信部或者说几个部委呢，实际上现在是在限制锂电池的整体的一个扩张的，那拥有更多备案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公司呢肯定是更有利的，那随着它的新产能扩出来呢，它肯定也要势必占有更高的一个份额。与此同时呢，下游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宁德这几年的储能的这一块的增长呢是非常的迅猛的当然了这个也在这个全球各个地方也在持续的去形成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中标项目的这样一个中标。与此同时呢，从新场景来讲呢，无论是欧洲的重卡换电，还是这个船舶的电动化和 Evoto， 还是 AI 的数据中心供能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场景呢，其实我们看到龙头公司呢也是在这个持续的开拓中。而且呢，在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龙头公司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也是开启了新的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购，那回购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呢，在200亿到400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我们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提振的。所以我们预计呢，今年这个龙头公司呢，将实现这个我们说945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然后明年呢，有望呢是实现这个1100亿，甚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利润。那我们觉得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宁德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具备性价比的啊，非常具备性价比的，因为我们从目前来看呢，跟就是基本上是在15倍到20倍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明年的一个估值区间，那么觉得在这个位置，它的整体的一个份额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公司的一个成本控制的一个能力，目前呢仍然是在估值中是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觉得也是坚定的去看好这个电池的龙头宁德时代。以上呢是八月的金股推荐，谢谢。
大家好，我是方正机械的杜博瑞。然后这个月我们组选出来的金股是永威数控。那首先给大家更新一下机床板块的一个景气度情况。2026年二季度国内数控机床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16%、环比是增长了 36%， 维持了一个持续改善的趋势。那么从内外资占比上来看的话，二季度内资的这个销售额占比是 69%， 环比提升了5个百分点，外资占比是 31%， 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就是内外资的一个占比趋势。然后从下游分场景的这个应用上来看的话，目前数控机床最大的下游还是汽车，Q2 的这个销量占比大概是在 29%， 然后并列第二的是电子跟通用机械，电子略高一点，大概是有一个16%，然后通用机械是 15.5%， 那这三个板块就是汽车、电子、通用机械是排名前三的下游，然后再往后就是占比接近10个点左右的，包括像模具、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等。那如果是看下游同比增速的话，电子是最快的，电子二季度的这个机床销量同比增速应该是超过20%，然后像这个汽车、模具、工程机械这三个板块，同比增速是超过了10%，所以就是整体上来看呢，机床的景气度是在持续修复，那驱动因素包括像新能源车、3C 等传统的需求企稳回升，然后 AI、航空航天、机器人、液冷等新兴领域的需求在有持续的这种强劲增长，国产替代在加速。然后具体在纽威这块呢，就是二季度的时候，公司的单月订单应该是创了历史新高啊，其中像力家、龙门、车床增长比较多，然后像唐喜床、沃家、力车也有稳定的这样就是有稳定的增长。那目前呢，公司产品的售价比较稳定啊，之前力家有这种激烈竞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幅降价，但是目前已经没有降价这种趋势了啊，就是整体受益于这个景气度的回暖，价格都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预计呢，公司的二季度，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同环比肯定都是有提升的，而且同比增速呢应该是比一度更好，而且收入利润是有同步这种增长的。那从净利润来看的话，之前公司高点净利率可能有 12-13%， 那现在肯定是在 10% 以上，那理想状态下应该也是有 11.5-12%， 就是长期比较稳定的一个这个水平。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机床板块在复苏，然后这个 AI 相关的像电子然后包括像这个汽车像通用机械、工程机械也都有一些这个回升。然后公司的订单非常的饱满，二季度的增速同环比都有提升，然后那个增速也比较快，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觉得纽威数控还是有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性价比跟投资价值的。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
各位领导好，下面又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方正医药八月份的金股药明康德。
首先是我们认为公司从基本面的维度来看的话，整体业绩在26年是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状态，业绩的确定性比较高，而且就是各个板块的景气度都在持续提升。那公司的一个业务的话，具体划分来看的话，有三个板块。第一大块是化学业务，那这边的话，因为公司化学业务一直是公司的一个第一大收入来源，占到公司整体收入的70%以上。然后这块业务主要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呢，是这个小分子 CDMO 加上多态 CDMO。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多态 CDMO 全年的一个业绩预期是收入增速能够保持的40%以上增长。然后小分子 CDMO 从一季度来看的话，六年初一，康德的小分子 CDMO 是同比增长 80.1%。我们也认为就是 Q1 虽然有点低基数的影响，但全年拉长来看，今年小分子 CDMO 这个板块的一个强劲复苏还是有望持续的。我们预计应该这块也能保持一个至少是20家以上的一个增速。然后早研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 biology， 另一块就是 testing。 那我们看到就是像 testing 业务的话，由于这个安平业务一直是公司相对保持领先的一个优势业务，然后这块行业本身也是在一个订单持续回暖的一个状态，那公司作为龙头的话是有望持续受益的。我们也看到26年 Q1 安平的一个 的增速哈，是回到了同比有一个35%左右的一个增长啊。然后百万乐指呢，它其实跟药明康德化学业务中的 R 端比较接近，而且关联度也比较高啊。两块业务其实是一个比较协同发展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认为这块业务的话是有望随着国内这边的一个研发景气度的回升，尤其是非分子业务这块啊，有望就是在25年有个进一步的改善啊。因此我们说整体药明康德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公司应该是能够实现一个很有可能超过公司给的一个指引上限，那收入端能达到一个540亿，然后利润端的话来到一个178接近180亿的一个水平啊。因此对应这个 PE 来看的话，现在公司只有15-16倍的一个 PE， 那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业绩的确定性对应这个 PE 的估值来说公司还是相当具有配置的这个潜力的啊。以上是我们对药明康德的一个推荐，谢谢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金融组徐一山。那本月的金股我们继续推荐中信证券。那么首先推荐中信证券的理由，一个是公司的 PB ROE 目前在历史来看是严重背离的。那首先我们从业绩方面来看，公司公告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那实现净利润223亿，同比增长70%，也是继续创了单季度业绩的历史新高。那么我们假设考虑下半年的一个利润环比上半年有所回落，那我们保守预计今年整个26年中信证券实现的净利润大约是422亿元，那同比依然有40%的一个增长。那由此计算的话，那公司的一个 ROE 在26年会提升到13.8%。那么与业绩增长及 ROE 提升相反的是，看到了中信从23年九月底到现在其实几乎是没有上涨的因为25年整体是下跌的。那26年的话呢，我们其实看到年初至今，中信证券也是基本没涨没跌但其实最近一个月已经显著的跑赢了大盘在这种高业绩、高 ROE、EPB 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认为。后续一旦市场企稳，那么资金会在有基本面的这个板块里面去选龙头，那么中信证券应该是在证券行业里面目前来看各个业务线都是当之无愧的龙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认为在券商的选股逻辑上应该去考虑一个业务全面性、均衡性就首先我们对券商板块后续的一个行情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从924到现在，整个券商指数相当于没涨那大盘涨了几百点券商指数目前是没有动的，但是其实业绩是经过了连续三年的一个持续上升的。那在这个券商行业的业绩上升过程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头部大券商的业绩增速会显著的好于中小券商，那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业务在这一轮的市场周期当中是有一个增量的，那么目前来看只有头部的券商在国际业务上实现了境内外的垂直一体化，以及只有少数的头部券商它拥有试点跨境业务的一个资格那么像中信证券它的一个国际业务在这两年的这个利润占比快速提升，那 ROE 也是非常的高，大概在20%-25%之间那同时公司也公告了定增160亿元人民币然后大股东全额认购这个定增去投向国际业务所以其实这一轮的市场周期当中，头部券商第一它是有一个国际业务增长的一个阿尔法在的。那第二呢除了国际业务以外，我们会看到就是中信它的整体的一个投资收益或者说投资收益率其实季度间的波动是显著的小于其他的同行的核心的一个原因还是公司的业务布局固收也好，衍生品也好，权益也好，乃至这个股权投资私募业务也好，它其实都相对来讲是更加均衡的所以它其实对于市场环境的这种抗周期性或者说对单一的这种股权投资的依赖性业绩的这种敏感度会相对更低，那会使得它在市场波动的一个周期当中投资收益也好它的整体的单季度的营收利润也好，会比其他的同业呈现出更强的一个抗周期性，那会使得它的 ROE 相对来讲更稳定一些。那我们即使考虑可能三季度市场波动包括有所缩量假设下半年整体的一个利润环比上半年会有所回撤，公司今年依然能够做到 13.5%-14% 的一个 ROE。 那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看它现在的一个动态 PB 目前中信25年的一个动态 PB 只有 1.3 倍左右，那是显著的低估的就我们不论是看海外的一些投行，海外投行 ROE 可能也就11-12，但是他们的一个 PB 可能在3倍左右。那我们的龙头券商在现在的一个市场周期里面是显著的被低估，然后 PE 的角度看也是，目前中信26年的动态 PE 大约只有10倍左右也是一个历史的最低的一个估值所以我们觉得建议这种偏绝对收益的一个领导，或者说我看3个月到半年，我们认为中信是可以跑出比较明显的一个相对收益的那以上是我的一个汇报，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